《红楼梦》程甲本原文朗读，作者曹雪芹、高鄂，朗读白云出岫，蓝色百合。《红楼梦》卷一，甄士隐梦幻石通灵，贾雨村风尘怀闺秀。此开卷第一回也。作者自云，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，故将甄士隐去，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，故曰甄士隐云云。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，自己又云，今风尘碌碌，一事无成，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，一一细考教去，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，我堂堂须眉诚不若比群差，我实愧则有余，悔又无益，大无可如何之日也。当此日欲将以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，欲甘厌肥之日，被父兄教育之恩，父师有规训之德，以至今日一计无成，半生潦倒之罪，鞭数一级，以告天下，知我之负罪故多，然闺阁中历历有人，万不可因我之不孝自护极短，一并使其泯灭也。故当此朋友茅船，绳床瓦灶，未足防我襟怀，况对着晨风夕月，街柳庭花，更觉润人笔墨。虽我不学无闻，又何妨用贾雨村言敷衍出来，亦可使闺阁招传，复可破一时之闷，醒同人之目，不亦宜乎？故曰贾雨村云云。更于篇中见用梦幻等字，却是此书本旨，兼欲提醒阅者之意。
看官，你道此书从何而起？说来虽近荒唐，细玩深有趣味。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，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12丈、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。那娲皇只用了36500块，单单剩下一块未用，弃在青埂峰下。谁知此时自经锻炼之后，灵性已通，自去自来，可大可小，因见众时俱得补天，独自己无才，不得入选，遂自怨自愧，日夜悲哀。
一日正当接道之际，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，生得骨骼不凡，风神迥异，来到这青埂峰下席地坐谈。见着这块鲜莹明洁的石头，且又缩成扇坠一般，甚属可爱。那僧托于掌上笑道，形体倒也是个灵物了，只是没有实在的好处，须得再捐上几个字， 使人人见了便知你是件奇物，然后写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，十里簪缨之族，花柳繁华地，温柔富贵乡那里去走一遭。石头听了大喜，因问：不知可捐何字，携到何方，望其名士。那僧笑道：你且莫问，日后自然明白。说毕便绣了，同那道人飘然而去，竟不知投向何方。
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，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，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，忽见一块大石，上面字迹分明，边树历历。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，原来是五彩补天唤醒入世，被那茫茫大事渺渺真人携入红尘，引登彼岸的一块顽石。上面续着堕落之乡投胎之处，以及家庭琐事、闺阁闲情、诗词谜语，倒还全备，只是朝代年纪失落无考。后面又有一句云：无才可去补苍天，枉入红尘若许年。此系身前身后事，庆谁寄去坐其船。
空空道人看了一回，晓得这石头有些来历，遂向石头说道：
师兄，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来有些趣味，故捐写在此，意欲文士传奇。据我看来，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，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、李朝廷治风俗的善政，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，或情或痴，或小才微善，我纵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种奇书。
石头果然答道：我师何必太痴，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，莫如我这石头所记，不借此套，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，反倒新鲜别致。况且那野史中或善谤君相，或贬人妻女，奸淫凶恶不可胜数，更有一种风月笔墨，其淫秽污臭，最易坏人子弟。至于才子佳人等书，则又开口闻君满篇子见，千步一枪，千人一面，且终不能不涉淫滥。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，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，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，如戏中小丑一般。更可厌者知乎者也，非礼即文，大不近情，自相矛盾，竟不如我办事亲见亲闻的这几个女子，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人，但观其事迹原委，亦可消愁破闷，至于几首歪诗，亦可以喷饭供酒，其间离合悲欢、兴衰际遇，俱是暗迹寻踪，不敢稍加穿凿，致失其真。只愿世人当那醉于睡醒之时，或必是消愁之际，把此一玩，不但洗了旧套，换新眼目， 却也省了些寿命精力，不比那谋虚逐妄，我师意为何如？空空道人听如此说，思忖半晌，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，因见上面大指不过谈情，一指实录其事，绝无伤食淫秽之病，方从头至尾抄写回来，文事传奇。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，由色生情，传情入色，自色悟空，遂改名情僧，改石头记为情僧录。东鲁孔梅西题曰风月宝剑，后因曹雪芹于道洪轩中批阅十载，增删五次，转成目录，分出章回，又题曰金陵十二钗，并题一绝，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。诗云：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，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。石头记缘起记名，正不知那石头上面记着何人何事，看官请听。
按那石上书云，当日地陷东南，这东南有个姑苏城，城中昌门，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。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，街内有个人清巷，巷内有个古庙，因地方狭窄，人皆呼作葫芦庙。庙旁住着一家乡宦，姓甄名费，字世隐，嫡妻封氏，性情贤淑，深明礼义。家中虽不甚富贵，然本地也推他为望族了。因这甄世隐秉性恬淡，不以功名为念，每日只以观花种竹浊酒吟诗为乐，倒是神仙一流人物。只是一见不足，年过半百，膝下无儿，只有一女，乳名英莲，年方三岁。
一日檐下永昼，世隐于书房闲坐，手卷抛书，伏击盹睡，不觉朦胧中走至一处不便是何地方，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，且行且谈。只听道人问道：你携了此物意欲何往？那僧笑道：你放心，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，正该了结，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，趁此机会就将此物夹带于中，使他去经历经历。那道人道：原来近日风流冤家又将造劫立誓，但不知起于何处，落于何方。那僧道：此事说来好笑，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，那时这石头因挖黄未用，却也落得逍遥自在，各处去游玩。一日来到景幻仙子处，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，因留他在赤霞宫居住，就名他为赤霞宫神鹰侍者。他却常在灵河岸上行走，看见这株仙草可爱，逐日以甘露灌溉， 这绛珠草使得九言岁月，后来既受天地精华，复得甘露滋养，遂脱了草木之胎，换得人形，仅仅修成女体，终日由于离恨天外，积惨蜜情果，可饮灌愁水，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，故甚至五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，常说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，我并无此水可还，他若下世为人，我也同去走一遭，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，也还得过了。因此一事，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都要下凡，造例换缘，那绛珠仙草也在其中。今日这时复还原处，你我何不将它仍带到景幻仙子案前，给他挂了号，同这些情鬼下凡，一了此案。那道人道：“果是好笑，从来不闻有还泪之说。趁此，你我何不也下世度脱几个，岂不是一场功德？”那僧道：“正合无意，你且同我到景幻仙子宫中，将这蠢物交割清楚，带着一干风流孽鬼下世，你我再去。如今有一半落尘，然犹未全集。”道人道：“既如此，便随你去来。”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，遂不禁上前施礼，笑问道：“二位仙师请了。”那僧道也忙打礼相问。士隐因说道：“试闻仙师所谈因果，是人世罕闻者，但弟子愚拙，不能洞悉明白，若忙大开吃完背细一闻，弟子洗耳谛听，稍能警醒，亦可免沉沦之苦。”二仙笑道：“此乃玄机，不可预泄者，到那时只不要忘了我二人，便可跳出火坑矣。”士隐听了不便再问，因笑道：“玄机固不可泄，但是云蠢物不知为何，或可得见否？”那僧说：“若问此物，倒有一面之缘。”说着取出地与士隐，士隐接了看时，原来是块鲜明美玉，上面字迹分明，镌着“通灵宝玉”四字，后面还有几行小字。正欲细看时，那僧便说：“已到幻境。”便强从手中夺了去，与道人进过一大石牌坊，上面大书四字，乃是太虚幻境，两边又有一副对联道：“假作真实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”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，方举步时，忽听一声霹雳，若山崩地陷。士隐大叫一声，定睛看时，只见烈日炎炎，芭蕉冉冉，梦中之事便忘了一半儿。又见奶母抱了英莲走来，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，乖觉可喜，便伸手接来抱在怀中，逗她玩耍一回，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。方玉进来时，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，那僧赖头显足，那道跛足蓬头，疯疯癫癫，挥霍谈笑而至。即到了他门前，看见士隐抱着英莲， 那僧便大哭起来，又向世隐道：“
施主，你把这有命无运累积爹娘之物保在怀内作甚？”
世隐听了知是疯话，也不睬他。那僧还说：“舍我吧，舍我吧。”世隐不耐烦，便抱女儿转身欲进去。那僧乃指着他大笑，口内念了四句言辞，道是：“
惯养娇生笑你痴，菱花空对雪丝丝，好房佳节元宵后，便是烟消火灭时。”
世隐听得明白，心下犹豫，意欲问他来历，只听道人说道：“你我不必同行，就此分手，各干营生去吧。三劫后我在北邙山等你，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消耗。”那僧道：“最妙最妙。”说毕，二人一去，再不见个踪影了。世隐心中此时自忖，这两人必有来历，很该问他一问，如今后悔却已晚了。